美国瓦萨学院的周宇教授一本新著啊，China as an innovation nation， 也就是我们暂且把它翻译成为作为创新国家的中国啊，这样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就引起了就是中国的创新和中国的经济转型密切相关的这样的一种联想，而中国的经济转型又和美国的实体经济的回归呢是有一定内在联系的。加之我们知道呢，中国的创新企业家代表人物之一的马云啊，本周一呢和当选总统川普会晤。马云表示希望通过阿里巴巴的网上平台为美国的小企业或者说是中小企业主呢开辟销售的渠道。川普本人似乎呢在这个事后的这个记者会上呢也是乐见其成。那么下面我们就请呢瓦萨学院的周宇教授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解读。那么周宇教授是在纽约州通过 Skype 和我们连线由于这个线路问题呢是我们是用他的这个音频信号。周宇教授你好。
哎，你好。
嗯，那么首先呢请你介绍一下你的新著所重点阐述的内容。
啊，好，是这样哈，这个我们叫中国是个China is Innovation Nation。
嗯，
我们这个实际上是一本合集，是有请了这个多位 very 就是非常资深的行业的专家。嗯有美国的、中国的、德国的、台湾的，然后呢，对中国在这二三十年各个高技术产业吧，从一些比如说从高铁、汽车，到一些 IT 产业，再到那个新能源，比如风能、电能等等吧，大概有十个行业，对这些行业的创新的经历进行了一个梳理，然后呢然后得出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创新它的潜力是怎么样的，然后将来有怎么样的发展的前途，所以主要是做的这么一个工作。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那么它的创新呢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所以呢就是有点很多人的结论有点瞎子摸象，就是说哎我看一点不计其他，但是我们希望从行业的角度来，比如有十个行业，这个高技术产业，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体是怎么样一回事，然后它有什么样复杂多元的表现，主要是做的这个工作。
对，我看了一下，就是你这个新著呢，好像是在这个牛津出版社出版的，是吧？
对对对，
嗯。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关注到另外一个就是最新的一个时代发展呢，就是本周一马云在纽约和川普会面，那么川普呢？本人在这个会见记者的时候说，认为谈得很好啊，而且准备要跟马云啊和 Jack 一起做一些这个大事儿，同时他称赞了马云是世界最优秀的创业家之一。那么这是不是因为你刚才说到的那些，就是说关于这个中国的一些创新经济的方面啊，比如说这些，因为川普在大选的期间、竞选期间呢，是多次谈到了中国的这个，比如说机场啊、基础设施啊等等这些，还有这高铁啊等等这些方面。那么这是不是就是说，在和马云进行交谈之后啊，或者说再加上他之前在竞选中的一些，就是说这种言论呢，是不是表明川普对中国的创新已经有比较深的了解，或者说他承认中国的创新的发展这种势头？
我觉得不好这么说，但是川普呢，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应该是很了解的，所以他谈到中国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然后马云当然也是比较知名的一个创新型的企业家，但是呢，我想他和川普的会面呢，主要是因为川普是想保持他对于这个美国就业方面的承诺，那马云呢说我们可以提供100万的新的工作，然后马云是想扩张他的经济版图，所以我觉得对于川普对中国的这个创新有多少了解，我觉得很难说，这个好像可能我觉得他可能了解还并不是很多，因为中国的创新是一个蛮复杂的一种情况，大部分美国的学者包括美国的一些媒体哈，对中国的创新基本上还是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基本上他们觉得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怎么讲 copycat， 就是好像只会山寨啊复制美国的一些发展。但是最近呢，实际上有一些比较有识的媒体，比如纽约时报哈，还开始比较正视中国在创新方面取得的一些成绩了，但是从美国的主流来说，我想对这方面了解应该并不很多。
嗯嗯， 是我的这种印象呢，也是就是说中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尤其是在发展趋势或者说是这尤其是像今天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创新问题上的这种了解呢，确实是还是
还是比较浅，
比较浅的深度不够。那么你个人认为中国公司能否涌现成为？因为现在中国呢在进行这个产业的升级，这个在转型的过程当中，而且呢是要创建一个所谓创新型的国家。那么这个你中国公司现在能不能够在一个比较可预见的一个将来，涌现出一些创新型的公司呢？
我觉得中国公司中国现在已经开始涌现出来一些创新型的公司，其实这在各个产业我们都可以看到。但是我们就是说怎么样理解这个创新，那大家以前一般的说嘛，大家觉得创新就是说世界上还没有过的东西我们突然生产出来了，这个就是这个才是创新。其实对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来说呢，这个实际上它生产出来，当然在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东西，比如说那个大疆原来是后有一段生产，现在生产的那个叫 Zoom， 就是飞行器吧。
对，
他们是做得很不错的。
对。
那么，但实际上对大多数的中国公司来说，它能够生产出来为中国还没有的，就是在为中国民众服务的，它这个产品质量比较好，或者说价钱呢也比较合适，这个呢对每个公司来说就是它的一个创新。所以呢你在中国这个创新呢，它跟美国确实是不太一样，美国的创新确实是世界上独有的。那么中国的创新呢，它有一个追赶性的问题，
对吧？
它要生产出来这些产品，然后为中国民众可以买得起，不是说特别特别贵，是国外才能有的特别高大上的，它能够让中国人民用得了，那对他来说这个就是创新，能够满足他的那个市场，这个就是一个创新。
对吧？我你说的是这是就说美国的创新呢是世界级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呢就是独树一帜，或者说是经常是有这种惊人之举啊。那么美国中国的这种创新呢现在还属于一种追赶型的，而且或者说呢不同的企业它是在它的或者说在一定范围之内，就是说你说在中国国内啊它是独一家或者怎么样啊，这也算是创新啊。那么就说这种让我就联想到，就是说比如说这种长跑啊，有一种追赶策略啊，就是说这个追赶策略，这个对手老在你的后面呢，在追赶，那么确实也让这个领跑者呢感到确实是有压力的，
对，因为我们实际上看到哈，创新它是一个积累性的，然后中国的创新呢，有一点至少在某些行业吧，有一点像这个蚂蚁雄兵是这样，所以就是说很多企业，然后它每一个呢都有一定的都有一定的进步，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它形成了一个企业的网络，形成一个企业的生态，在这个基础之上，它在不断的创新，所以呢，它由于它这个中国的经济变化速度非常快，它要求企业呢必须要能够快速的反映市场的变化，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创新呢它是一种分散型的，至少在某些行业是分散型的，也有行业是非常集中的，比如这个高铁它就是这么一家，对吧？
对，
就是中国铁路总公司它来做，那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蛮例外的啊。我们看到比如说在手机啊还有一些在这个半导体设计啊，它都是靠一些大量的公司满足不同的需要，然后彼此在不断的有所改善吧。它是这样一种创新，而且它创新的市场呢，就是主要是中国国内市场啊，或者国外市场，它不是那种最高档的市场，一般都是中档的，因为高档的人可能就买进口货了，他就不用他去日本买马桶买什么了，他不需要在国内买。那么，所以但是大部分人当然也没法出国去买，所以呢，中产然后中档的产品呢，是它开始立足，比如手机吧，比较便宜的手机，但它越来越好的以后，它就会威胁到这个前面领头的人了，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话题呢和这个美国呢联系起来， 想请您的分析一下，这中国的这个经济转型和升级啊，那结构的这个调整，还有所谓这个创建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和美国的经济，或者说和川普所希望的现在的制造业回归美国，有没有什么内在的关联？
我觉得呢，从某个角度来说，中国建立创新型国家是一个是中国必须要做，是被逼到现在必须要做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在最近十年，它工资增长得很快。中国原来是靠低工资，
对，它是成本优势啊，人力成本优势，
成本优势。但这个优势已经马上就要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不赶紧改造的话，因为那些低成本的已经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了。如果你这个高成就是高投入的东西你做不了的话，那美国肯定就会在这个方面，现在川普的政策是希望说制造业回归美国，那么美国会在高技术这个方面增加投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高不成低不就的话，你就会很困难。所以在这种中国必须要采取这个创新的这么一个政策，然后鼓励企业去创新。其实他用不着鼓励，因为企业目前到这种程度，他人
他消化，对，消化这种成本的这种这种现在一种原来是优势，现在是劣势了啊。那么即将就说啊，包括这个美国的很多方面的这种成本呢，已经是比中国都要便宜了啊，所以他也是逼着他啊，不得不逼上梁山呢，来进行这个创新。对
，所以两边夹击的话，他不得不去创新。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还是一个中国本身的经济的转型造成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跟美国的竞争就会越来越激烈，因为你在往上走嘛。那再往上走的话，那么美国在高档的高技术这一块还是它主要的一个空间，所以在这一块呢，我想竞争就会非常激烈，尤其是川普的政策之后，那么我们想这个，我想在高技术方面嘛，中美竞争会更激烈。其实我个人并不希望这样，因为我觉得说，中美实际上哈，虽然说大家一直在说彼此打架，但是其实中美在高技术上的合作也很多，有些不是故意的合作，但是呢是实质上合作，比如说就是我们是我买你的产品。我买美国的高技术产品，然后把它合到我的产品里头去卖给中国，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合作。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况。我希望说将来如果要打贸易战的话，如果这个合作做不下去的话，实际上对美国和中国都是很大的损失。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延续另外一个话题。你认为中国的创新型的这个经济和其他国家的这个创新相比有些什么特点？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想要去把各个行业都拿过来看一遍的原因。我觉得中国有几个特点吧，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创新呢，它是比较多元的，因为它的经济体系非常的复杂，它几乎所有的行业它都有在做。那这就跟台湾呐、南韩呐、哪怕日本的情况不是很一样，因为南韩、台湾、日本都是专业在某一个方面做得不错，但中国几乎就是什么都要做。这个是一个多元，然后它包括因为政府也很强势，所以呢它有这个政府的这个很强势的，比如高铁这个行业。还有呢就是底下因为市场也很复杂嘛，那么就是比如手机，那它就是一个从下向上的这么一个创业的过程，比如就是一个很草根的，从山寨呀开始，所以这两方面都有，所以这个多元是它的一个特点。
对，那么还有最后一点时间，一分钟时间，那么中国政府在塑造这个创新经济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现在是扮演的，就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中国政府非常强势，它扮演的角色在涉及创新的各个方面，有一些是有利的，比如说我觉得它在基础建设、基本建设方面做的是不错的，包括从这个 基本建设的投资啊，然后交通啊、通讯啊，这些对创新也很重要。再有呢，对于比如说教育啊，还有一些关于科研的投资，中国政府也做的比较多。但中国政府的问题是说，他对于这个他投资的效率并不高，而且他很不太能够。不太擅长于建立一个公正公开的一个竞争的范围。
好的，好的，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和周宇教授的这个采访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周宇教授所做的精彩分析和解读。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呢是其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